我们这一堂讲人的意念，我们讲人的意念是虚幻的。人的意念是什么意思？是虚幻的呢？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耶和华，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挺身而立，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。耶和华，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他们数数叨叨说傲慢的话，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。耶和华，他们强压你的百姓，苦害你的产业，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，又杀害孤儿。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，雅各的神必不思念。好，这个世界因为神太大的宽容，对罪恶、对罪人有极大的容忍，那么所以恶人常常没有学到上帝宽容的功课，他们没有趁着神宽容他们而悔改，他们借着神的宽容继续作恶，然后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神。这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千万要信靠上帝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不要丧志，我们相信神会伸冤。神现在没有伸冤，神现在容忍恶人嚣张。神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那个叫我们很心酸的话，那个主人对仆人说，让麦子和稗子一起长，那么本来已经够挤了，在那个田里面，稗子在田里面吸取了麦子的养分，挤掉了麦子，让麦子很辛苦，你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吗？不要。这是千古答案，容两样一起长，一直到主审判的日子。不要以为主审判的日子一定是指着纯粹指着将来，现在主也会审判，所以我们求神审判，求神伸冤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自义，不自大，同时我们一定要为罪人祷告，为自己也祷告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神宽大的时候快快悔改，在神容忍罪人横行霸道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坚定地信靠上帝。神是伸冤的上帝，虽然好像在神宽容的日子里面，恶人更加的夸胜，恶人更加的嚣张，我们只有依靠上帝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。大卫在隐基底没有杀扫罗，扫罗跑到洞里去方便，大卫有机会杀扫罗，大卫没有杀。然后等到扫罗出去了以后，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五节，大卫对扫罗喊话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实在受不了了，你这样恩将仇报，这样伤害我，我这样一再放过你，就在刚才我有机会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的部下都要我杀你，我不杀你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个事我交在神的手里，求主伸冤。各位，这话讲得很真实，我们很多时候也求主伸冤，但是讽刺的事是，大卫也让人在上帝面前求神伸冤。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他所谋杀的乌利亚他喊冤的事了，我不知道乌利亚应该到死都不知道他所效忠的、忠心耿耿的、赔上性命为不是为国捐躯，为王捐躯，那个王玷污了他的妻子，谋杀了他，乌利亚恐怕到死连自己有冤都还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们圣经上也没有多讲， 当我们现在人死了，不管是义人是恶人，是信主是没有信主的，我们状况是怎么样？有人说我们人死了就大家都一样进入一种睡眠的状况，等主再来审判，再让我们复活，然后做审判的工作。也有人说我们死了以后马上就到乐园的到乐园，到阴间的到阴间，也就是神的儿女到好的地方，不信主的人到坏的地方。我也不知道乌利亚在乐园里面，他一定在乐园里面，他知道了这件事啊，我忠心耿耿效忠的对象居然谋杀了我，居然玷污了我的老婆，上帝要让我回到人间吧，我要报仇。我不知道乌利亚现在在乐园里，在那个死人的地方，他有多少愤怒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，应该是启示录第五章，看到在祭坛前有许多的冤枉的人在那里喊，耶和华，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做的事没有一件错误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当神好像没有伸冤，好像容忍恶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赞美神的宽大，因为神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向神呼求，主啊，我信靠你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的题目，这一堂题目是人的意念，人的意念都是虚幻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虚假的。包括人要害人，人要不靠上帝得到好处，那是虚妄的，那是狂妄自大而且得不到的。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不仅是人所做的恶事最后会叫他一无所得，而且在神面前会受刑罚。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也包括你要求助于人，永恒的果效是没有的。这个世界不管所谓的好人所谓的坏人，不依靠上帝，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海市蜃楼。我们仍然鼓励不信主的人，即使不信主也应该行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如果他不信靠上帝，他的善仍然是海市蜃楼，不能够持久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，不要有人的意念虚妄的，要常常想到神才是真实的，总是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让我们生活更积极。不依靠上帝，最正直最善良的人会发现在自打嘴巴。大卫在扫罗的面前哭喊，王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？你看我刚刚还饶了你的命，我的部下要我杀你，我没有杀你。大卫讲这话，扫罗听了都哭起来了，是真的。但大卫有没有想到他的作为，他对乌利亚的作为跟扫罗对他是伯仲之间，是兄弟之邦，是友谊的很。他有没有想到他玷污别人的妻子，他谋害自己的忠臣，他欺负忠良人，他自己伤害人，他让乌利亚的血在地底下也在那里喊冤呢？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人的作为是虚妄的，人的一切良善好像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。人有良善，因为神有一般的恩典，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许多的恩典，但是那纯粹是主托住，当主没有托住的时候，我们不过是一缕青烟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恶人嚣张的时候以神的信实为粮，在恶人嚣张的时候呼求神，不要灰心，呼求神，依靠神，从耶和华那里得力量， 有智慧聪明，知道怎么样来找神替我们伸冤，也持守正直。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诗人也提醒那些作恶的人。第八节，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，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？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管教列邦的，就是叫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你怀疑上帝，你不信上帝，你抱怨上帝，这种抱怨，这种怀疑也是虚妄的。坚定的信靠上帝，再没有别的可信了。你不信上帝，你怀疑上帝，你气上帝，你只是让自己坠入一个更大的漩涡而已。一定要更艰难，越艰难越信靠上帝。我们希望人间的一切能改善，但是人间的一切若没有上帝，就算是属灵人，他没有上帝，离开了上帝又有什么用？大卫要求神替他伸冤，在他远离神的时候，他让别人有冤枉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，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九节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。我很少想到这一点。我们在教会是传讲上帝的道，我们在教会是赞美我们的上帝，感谢我们的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也祈求神替我们成全各样的事情，主啊，求主医治我的母亲，主啊，求主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等等。我很少想到我们在教会里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为我们伸冤。可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，当大家来到你的居所祈求祷告的时候，求你为他们伸冤。我想到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哈拿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。她非常喜爱神的家神的殿，但是她在神的家神的殿受到的伤害比什么都多。我们感谢主，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到神的家神的殿那里，希望得到上帝给他的拯救和帮助。所罗门、大卫都是神拣选的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得救的人，都是麦子不是败子，都是绵羊不是山羊，都是那群蒙福的不是被咒诅的。我希望我们也是。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各位，就算我们有好，就算我们是蒙拣选的，或者是不蒙拣选的好人，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但神给他们一般的恩典，那些好我们都不能否认，神的良善是不能够否认，不管从什么地方显出来。但是对那个人，当你活出上帝的美善的时候，譬如说约瑟的法老，他活出美善，他的美善也是从神来的，没有一样好处不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有的是短暂的，有的是长远的，但都是来自神。可是那个来自神的好处，若人不信靠上帝，那是海市蜃楼，那很快就会过去。所罗门祷告求神伸冤，替百姓伸冤。所罗门我们上一堂也有讲过，他有名的事，可能最有名的事情就是他，姑且说伸冤吧，他把那个小孩到底真的母亲是谁显露出来了。所罗门求上帝断案，他自己也以能够断案著称。可是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当人远离了上帝，我们的善良，所罗门的善良就不再有了。你知道所罗门最后有名的事，晚年有名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虐待他的百姓。 以至于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他的百姓派代表对所罗门的儿子说，请你对我们好一点，请你对我们不要那么可怕的虐待。我们常常要求神光照我们，给我们镜子。一方面我们当然求神替我们伸冤，因为这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，太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，太多伤人的事情了，我们求神伸冤。但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做那个成为制造冤枉的人。各位，不要被人伤害了也去伤害别人，不要看到别人狠就学习狠。我们越是被人伤害，我们越不要报复，我们越学习用慈爱来待人。我们越是看人懦弱不好，我们就越勇敢。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神的儿女在世上一定要记得，神会为我们伸冤，我们过积极的生活。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，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，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审判要转向公义，心里正直的都必随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走在正直的路上，我们是有福的。神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受磨练，让我们受患难，我们是有福的。盼望这些事都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让我们的良善更真实更坚定，让我们继续不断地依靠上帝，深知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。哦，但是作恶的继续在作恶，继续的在逼迫世上的圣民。我们刚刚讲大卫求神伸冤，大卫使乌利亚在那里喊冤，所罗门求神伸冤，所罗门使百姓喊冤。下面我们不是说但以理使人喊冤，但是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，让他也很受不了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，第七章第三节讲到，从海中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这四个大兽各有不同的形状。后来在启示录里有一个兽从海中起来，那个灵感可能也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。但以理看到了异象，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如果用电影来讲，就是四只库斯拉，四只怪兽从海里上来，很可怕。这四个怪兽是但以理书里面不但出现的四个政权。你记得尼布甲尼撒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梦，有一个具象，那个具象是四个部分：金头、银胸、铜腹、铁角。但以理后来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世上会有列国兴起。那么但以理的时代如此，尼布甲尼撒的梦是这样，但以理自己的梦也是这样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然后这四个兽很可怕很凶狠。在看到这凶狠可怕的四个兽的时候，特别第四个兽让但以理印象很深刻。第七章第六节，此后我观看又见一兽，第七节，此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专吃嚼碎所剩下的，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 头上有十角。我不知道各位你对但以理书启示录是不是很有兴趣，我不希望人太有兴趣，因为太钻牛角尖了就会走偏了。但是这篇经文里面让人看到世界上的列国有一个国度兴起的时候，会大大的逼迫神的儿女。这个兽很奇怪，但以理就一直在注意这个兽。在第七章的十六节，他特别问上帝身边的一位侍立者说，这四个兽，第四个兽最叫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跟其他的三个兽不一样？为什么那么可怕？为什么会长脚？为什么那个脚是这么有力量？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话是叫我们很害怕的，叫我们很伤痛的。这句话在启示录也出现了，就是在启示录和在但以理书里都有讲，在人类的历史上，神允许那个敌基督与至高者的圣名征战。征战的结果怎么样？神的儿女、教会、诸位基督徒，我们跟世界上的力量征战，结果怎么样？最少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有一段时间，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，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。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话，胜了他们。启示录还特别讲那个时间，42个月，3年半，1260天，圣民失败了。各位，我们跟仇敌作战会有一段失败的时间啊，不要灰心，我只是在讲我们常常都经历的事。各位，你跟罪恶作战不是常常失败了吗？这并不稀奇啊。如果你听了我讲觉得我们得胜了，你才应该稀奇。你不是常常觉得恶在我们身上有利吗？我们不灰心，那个小脚，那个抵挡基督、抵挡基督徒的，就是我们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都常常会经历到的痛苦。我们胜不过罪恶，而且神好像没有帮我们的忙。我也讲过，有一个童子军在训练的课上，老师问他，如果你在非洲的草原上有狮子追你怎么办？狮子跑得比你快。哎呦，我就爬到树上去啊，狮子不会爬树。如果那里没有树呢？我就跑到人家家里了。如果那里也没有人家呢？我就跑到洞里去。如果也没有洞呢？那个童子军就说，很生气的说，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狮子？有的时候你觉得神在帮那个狮子，你很需要神的怜悯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不要灰心，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，圣名德国的时候就来到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一定会得胜的。如果你以后看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或者看启示录，或者看这些讲到末世的经文，我有一个建议，不要太去研究那个脚是什么，不必太去研究第四个兽是什么。你需要看到的不是那些兽的可怕，你需要看到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。我们是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我们感谢主， 不要灰心，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不管是悲观是乐观，依靠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，我们依靠上帝必不致羞愧。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忍耐上帝给我们的艰难，带着信心，我们不是白白的忍耐，我们在忍耐中，我们继续辛苦的，有信心的，有盼望的，有爱心的，我们耕耘，我们施肥，我们撒种，我们浇灌，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不要灰心，忍受耶和华给我们的带领，不要灰心，我们的主一定会让我们得胜。十六节开始，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？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？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。圣经里面在形容死亡，有一些形容的方式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死亡就是安静的地方，没有声音的地方。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帮助，就住在死亡里。我正说我失了脚，耶和华，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，我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。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，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他们大家攻击一人，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，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，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投靠耶和华，相信他的话，向他祷告，求主帮助，主会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，他们正在行恶之中，他要剪除他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。人的意念是虚晃的，人的意念不管善或恶都是虚妄的，善不依靠神，善没有基础，不悔改归向神，恶会把人通通吞吃的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相信神会替我们伸冤。既然说神会替我们伸冤，就是说我们会有冤枉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刚刚也看了好多了，我们说大卫也叫人受冤枉，所罗门也叫人受冤枉，神在末后的世代也叫人受到冤枉和委屈。耶稣也讲过这样的道，耶稣说过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如果不是耶稣讲，我不敢讲，你听听看耶稣在说什么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，有一个城里有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住在的这个城里有一个官，这个官圣经上讲是一个不义的官。寡妇到不义的官那里去说什么？说，官老爷，我有一个对头，常常整我，虐待我，我是寡妇，我好欺负，他欺负我，官老爷，请你为我伸冤。这个官不是一个好官，是不义之官，不义之官不会替小老百姓，不会替寡妇伸冤，因为不义之官只替送他钱的人伸冤，寡妇没有钱。不义之官只替那有权有势的伸冤，寡妇无权无势。 所以寡妇向不义的官求伸冤，他多日不准。各位，这个现象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寡妇，有可怜的人，有被欺负的人，有无依无靠，有越无依无靠值得同情的人，越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欺负。这个世界很不公平，这个世界有可怜的寡妇，我希望我们都不是，我希望我们都不会去欺负人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都不会被欺负，不要做寡妇，太可怜了。但是有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，有人是寡妇，有人越可怜越被欺负。在学校里功课越烂越笨，成绩越不好，也就是越需要帮助的人常常越得不到帮助。掌声奖状都给了好的人，给好的人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笨，我需要你帮助我，我得到的不是帮助，反而是嗤笑和辱骂，好可怜。我不知道要怎么伸冤，我是一个男生，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我自己觉得我心理状况也还好，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女生，如果长得跟我在男生中间的样子一样的话，也就是我长得很难看，如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男人，如果我是女生，没有男人看我，没有男生看我，参加舞会没有人请我跳舞，各位，没有人伤害我，但是真是冤枉啊，真是委屈啊。这个世界有寡妇，这个世界每个人多少都有冤枉，这个世界有冤枉可怜的人，应当得到帮助，反而有贵对头欺负他，这都是我们知道的现象。很不幸，因此有人就根本不信上帝，如果有上帝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。寡妇怎么办？只好去找官，官不替他伸冤。穷寡妇可怜，对头可恶，官更可恶，这都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。哎，好消息，有一天这个官替寡妇伸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寡妇天天被欺负，天天被欺负，她实在受不了，天天就去找这个官。官老爷，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，到一个地步，念念念念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官就说了，第五节第四节，我不怕神，我不尊重世人，我不是一个公平的官，不过这个寡妇天天烦扰我，我就替她伸冤吧，免得她常来缠磨我。各位，这个我们也懂，耶稣讲的比喻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懂，这个世界有可怜的寡妇，这世界有对头专门欺负寡妇，这个世界有恶官不帮寡妇伸冤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滴水穿石啊，那个寡妇可怜，就天天去求，天天去求，天天去求，求到有一天那个官烦了，受不了了，哎呦，你来吵我真是受不了了，好了，我帮你伸冤。各位亲爱的姐妹，你要你的丈夫帮你买一件貂皮大衣，就用这个办法，滴水穿石，天天念天天念，哎呦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我要一件，亲爱的，他烦，他受不了，但他受不了了，有一天还是会帮你买的。耶稣讲比喻到讲到这里，我们通通明白，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作用意思。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情形吗？有不幸的事情，但是也许也可以有些转机，就是你继续不断的烦那个官，那个官就帮你解决问题了。我们不懂的是， 耶稣怎么可以把上帝说成是那个不义的官？你什么时候听过传道人说上帝是不义的官？上帝不帮我们伸冤，你什么时候听过？可是耶稣讲了，第六节，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。那是上面一句话，我就替他们伸冤吧。下一句，第七节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。啊，我可没有讲错，神的选民就是寡妇，昼夜呼吁的，我们呼吁的对象，耶稣说好像不义的官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知道主一定有美意，但是耶稣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。神为什么要忍耐这么久？神为什么要为我们忍耐这么久？我的儿子如果肚子痛，我的儿子如果流血皮破了，如果他痛，如果我有能力叫他不痛，我不会为他忍了多时，我会立刻医治。可是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理由忍了多时，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？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耶稣在讲什么？各位，耶稣在讲什么？我现在要说，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不义的官，我们的上帝绝对全然圣洁良善，没有不义，在他没有不义，有丝毫的不义我们就不信了。可是的确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的小信让我们觉得上帝在很多事上似乎是不义，以至于我们有人在艰难中就不信他了，有人在呼求多日不得应允就不信他了。上帝不听我的祷告，上帝不医治我的孩子，上帝不替我伸冤，上帝不解决我的问题，我就不求他了。干嘛要求他？你老兄架子很大，本老娘架子也不小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我另外去找别的。神没有不义，这个比喻不是在讲神不义，这比喻是叫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祷告到一个地步，灰心到一个地步，上帝实在像个不义的官，你要继续的求，快快替你伸冤了。耶稣讲完这比喻，有一个叹息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有多少人可以一直信，一直求，一直有艰难，一直没有蒙应许，还是信下去？如果你是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，你有福了。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你是有信德的，因此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：如何有信心下去？如何继续在上帝好像没有替我们伸冤，甚至制造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信下去？第一个，我们都知道信心是从神的道来的，愿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心中工作。你要多有神的话，多仰望基督。另外一个，那一个要分两个。各位，为什么这个寡妇一直去找这个不义的官？为什么一直去找不义的官？ 因为找那不义的官就是有信心啊，就是去找啊。他去找那个不义的官，两个，一个不断的有对头在欺负他，第二个除了官以外没有可以找的了。所以你要有信心，对不起，我的结论就是要有魔鬼不断的欺负你。第二个，你必须没有什么人可以求助。哦，上帝，你很神气啊！我求了半天你不听，老娘去找别人，有人欺负我，我祷告你不听，老娘认识立法委员，请立法委员帮忙，老娘认识这个认识那个。这就是为什么贫穷可怜的人常常天国是他们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可靠的。我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寡妇，我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欺负，我愿我们在世上生活非常的顺利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有一个态度，主啊，我是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寡妇，除他以外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你以外别无可靠，除你以外别无盼望，因此即使你好像不好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要依靠你。我再说一次，希望我们不是寡妇，希望我们都很顺利，希望没有人欺负我们，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。但是希望我们在一切的飞黄腾达顺利当中，我们在神面前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乞丐，是一个寡妇，是一个无助的人自居，那叫做有信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带领你的教会，你的儿女，求主使我们生活富裕、平安、喜乐、幸福，给我们好的家庭、好的身体、好的政府、好的社会环境，给我们舒适安适的生活、平安的生活。不要让我们碰见艰难，不要让我们碰见可怕的事，因为这是你教我们的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给我们平安的道路。主啊，但是当我们如果蒙恩一切都是这么平安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看自己如同寡妇一样，无依无靠，除你以外别无所靠，别无所爱，别无所依，让我们依靠你，有信心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